恩你们，赞美耶稣，神是好的。弟兄姐妹，我来分享今天早上的信息。记得前几周我们一直谈到什么吗？回顾一下，我们来回顾一下我们前几周所分享的主题啊。我开始讲了一个，这个是一个短系列，讲到关于信心生活的，凭信心生活的。所以你可以看这里我们第一个礼拜我们讲到正常的凭信心生活，也就是说凭信心生活是正常的，是很正常的。然后我也强调也应该是很自然才对了，不应该是一个挣扎，因为呀，我们与神同行与灵同流不应该是挣扎的事情，因为是正常才对，而且是自然。其实嘛，讲到凭信心生活就是基本上涵盖了几个大点呢。然后我开始跟你讲有关于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知道神的话语，我们要有神的话语的知识，并且跟你分享了神的话语的真实性。 Amen， 在他没有一点的黑暗呢，在他也没有一点的谎言。 Amen， 神所说的神的话就是他。所以因为这样，然后各一个礼拜我又跟你讲，所以我们可以单单凭神的话语，我们是所以可以单单凭神的话语，是因为我们信靠到，我们相信他，我们知道在神是好的就对了。 Amen。 所以今天我要继续来跟你讲，这个应该算是第三个大点了，因为凭信心生活我跟你说到涵盖四大点了，所以今天这个可以算是第三个大点，就是回应神的话语。回应神的话语，每个人跟我一起说，回应神的话语。再说多两遍，回应神的话语。天父，我要回应你的话语。如此对天父说，不只是对我说，天父，我要回应你的话语。那我非常相信，就如我说，凭信心生活是一件很正常也是很自然，所以我要教导你们，跟你们分享哈，弟兄姐妹，回应神也应该是很自然。如果是自然就不会挣扎了。你想象一下，如果你游泳了，比如说一个人学游泳，他不会游泳，然后如果他在水中一直挣扎挣扎，就不轻松，一点都不轻松。你们正常来讲，如果一个被训练过的人哦，有学过游泳的，他在水里在海里他游泳是很正常，也有点很自然才对，不应该是挣扎的。其实越挣扎越辛苦的。属灵上来讲，回应神本来就是应该很正常才对，因为神是创造我们的神，他是我们的天父嘛，我们应该听他的话的呀。那地上的孩子，尤其是那些小孩子还在父母的权柄之下，那些或者说还在靠父母的，那在父母的权柄下是应该听父母的话的嘛，对不对？如果今天我们都是在天父的权柄之下，是不是我们的生活是靠他的话语？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靠从神口中所说的每一句话。所以我们在神的权柄之下，我们应该听他的话的呀。他的话语是我们的指导方针，生活的指导方针，所以我们应该听他的话。所以这个应该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并且我今天要教导你们，跟你们分享，回应神可以成为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如果是自然就不会挣扎，不挣扎就不会辛苦，那么你的基督徒生活就充满喜乐的。 Amen。 OK， 回到前个礼拜我们讲到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不是有两个儿子吗？我让你看到那个经文是从加拉太书讲到一个呢是按着肉体生的另外一个呢却是按着圣灵生的。大家如果记得的话，我从加拉太书第四章解释给你听，让你看到其实肉体与灵是为敌的，永远是这样的。所以如果我们要行在信心中，我们尤其行在最高的信心中，就是单凭神的话语，其实真的有越来越发现，要行在最高的信心中，你必须要知道你的救赎权利了，你的身份在基督里的，你的身份，你的能力在基督里的，你的能力在基督里，你拥有的产业，你必须要知道神通过他的儿子耶稣所做成的救赎计划，这样呢就真的是行在最高的信心中。因为一旦你明白耶稣救赎我们脱离了属灵死亡的咒诅，耶稣救赎了我们脱离疾病的咒诅，疾病不是一种幸福啊，疾病很辛苦的啊，有病很辛苦的，对不对？哪里是一种幸福？ 所以不要听外面其他传道人说疾病是神用来管教你的工具，这种不是圣经哈。然后耶稣也救赎我们脱离了贫穷的咒诅，贫穷也是很辛苦的。那话又说回来，如果你是一个不相信富足兴盛的人，那你没有完全相信福音啊。福音就是好消息啊，而这个好消息是包括富足兴盛的。所以如果你不拥抱，你不接受富足兴盛啊，那么你没有完全相信这个耶稣的好消息，这个福音啊。因为福音是包括疾病得医治啊，福音也包括富足兴盛的。 Amen。 因为耶稣救赎了我们，脱离了属灵死亡的咒诅、疾病还有贫穷的咒诅了。 Amen。 那这些是额外的， OK。 不知道为什么讲到这个，回到讲到凭信心我们如果要凭信心，我要行在信心中，那么我们必须行在灵里，不要像亚伯拉罕一样。哇，太有意思了，刚才在祷告中一直在强调那些忍耐忍耐忍耐他们忍耐的人是有福的，我们刚才在祷告中所看到的那些经文，忍耐的人是有福的。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要忍耐，应当忍耐，坚固我们的心，坚定我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已经近。所以刚才我也跟你说了，这个坚定我们的心，坚固我们的心是我们的责任，是一个主动的时态，而且是必须的，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我们是有责任的啊。所以讲到亚伯拉罕没有忍耐，他妻子建议他去跟他的婢女同房，结果就生了一个以实玛利出来，从此这些都成为了历史了。所以神要我们知道，我也跟你讲了哈，整本圣经是为了我们的益处写的。神要我们知道一些历史故事，神要我们知道我们的先祖的过去的他们的历史故事。其实从历史中我们可以学很多东西的，对不对？我们从历史中可以学很多功课的，对不对？比如你从亚伯拉罕的身上可以学到很多很多的功课。 Amen。 讲到这个，我前个礼拜也稍微提了一下约伯，对不对啊？约伯记其实不是这么难读懂的一本书，只要你记得我前个礼拜怎样跟你分享，你再一次回去读约伯记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其实是很容易明白的呀。对不对？约伯记不难明白就对了哈。总之我们刚看过这个雅各书第五章，先讲一句话，约伯的结局是好的。 Amen。 因为神他加倍的补还他，所以谁说约伯的结局不好？约伯的结局是好的。 Amen。 不过今天早上我特别要跟你分享有一句约伯说的话，而是跟我的信息有关系的，留心听，非常有意思的。我们先来看约伯记二十九章第四节。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前阵子我也读了一遍这本书，就是以前没有注意过了。那来看这个约伯记二十九章第四节，先看第四节。其实在这个约伯记二十九章，约伯是在回想起，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在约伯记中有一些话是约伯说的。约伯在二十九章的时候呢，他在回想起他所遭受的苦难，他回想起他以前的日子。我们有多少人也是这样啊，有时候也会想起以前。不过呢，我要给你的鼓励就是不要太想以前哦，就算是好的美好的以前，腓立比书保罗告诉我们，我们总是要向着前面的标杆跑。眼睛是长在头的前面还是后面？眼睛是长在哪里？前面，对不对？是让你要顺流嘛，所以眼睛是看前面不是看后面的。阿们。所以在这里约伯他回想起他遭受苦难的那些日子，他说在还没有受难之前的，还没有受苦之前，神是很眷顾他的，神的眷顾临到他的帐篷的，而且给他亲密的指教的。那就来到这个第四节，我们先来看第四节。约伯说，我愿如壮年的时候 那时我在帐篷中，神待我有密友之情，哇哦，哇，神待我有密友之情。他的意思就是说，在他遭受苦难之前，那时啊，顺境的时候，他不知道，其实逆境的时候，神仍然是为他的。看神为他做了什么就知道了呀，神加倍的补还给他。而约伯知道神的眷顾是在他的身上的，眷顾临到他的帐篷，给他亲密的指教。这里我要你注意，神待我有密友之情，这里的密友之情啊，不只是密友，而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就是密友给出亲密的指教的意思，亲密的指教。那比如说，如果你有一个人跟你不太熟悉了，就算他是你的朋友，不过不是很熟悉，通常不会讲很多，那更不要说指教他什么了，因为你跟他不是太熟悉，你跟那个人不太熟悉，不会跟他讲太多，更不要讲给他什么指教，对不对？但是如果你读到约伯，对约伯来讲哦，神成为了他的密友，阿门。所以他是在回想过去，他意识到在遭受苦难之前，他是很蒙福的。约伯意识到他是很蒙神的祝福，而且他也有神的保护的。我待会让你看其他经文，你就明白啊，你就会同意约伯是意识到神在保护他的。我们现在就看吧，哈。我们现在就看，这个是第四节，我们从第一节开始，只是给你一个背景。我们从第一节开始，约伯又接着说，约伯接着说什么呢？第二节，唯愿我的景况如从前的月份。他想回到以前还没有受苦之前，他想要回到以前还没有受苦之前的日子，过那些好日子。唯愿我的景况如从前的月份，如神保守我的日子。你看，他知道神保守他，他知道神保护他。然后第三节，那时他的灯照在我头上，啊，神的灯呢？哇，我借他的光行过黑暗。哇，特别喜欢这句话，我借他的光行过黑暗。第四节，我愿如壮年的时候，那时我在帐篷中，神待我有密友之情。第五节，全能者仍与我同在。哦，那时我的儿女都环绕我。可是他说这番话的时候，他已经失去一切所有了，除了他的老婆还在。他的老婆就是那位唆使他，你去辱骂神死掉好了啦，还活着干嘛？还侍奉这位神，辱骂他死掉好了。你看呢，有这种妻子，哪里还需要一个魔鬼啊？所以约伯说到这个的时候，他已经失去一切。所以这段话是在回顾过去了。那让你看这段经文哈，弟兄姐妹，是我要告诉你，今天我们不是约伯，约伯首先他是跟神没有约哈。今天我们是因着耶稣的宝血，耶稣为我们用他自己的宝血为我们与神立了一个永远不改变的、永远永远永恒的约。今天我们是全能神的儿子，因为我们不是可怜的约伯，我们是全能神的儿子。约伯说神的光伴他走过黑暗，我刚才让你看到他说我借着神的光行过黑暗。当我看这个经文准备这个的时候，我也联想到大卫，记得大卫王他怎么说，他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我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这个是大卫说的，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约伯和大卫都是活在旧约的时代，今天我们是活在新约末后的时代，尤其今天我们是在基督里，今天我们是有神在我们里面。约伯说神与他同在，可是今天对我们来讲，神不只是与我们同在，神在我们的里面。而且我们从经文我们读到神 应允过，他永远不会撇开我们的，不会撇弃我们的。而且我们有他的恩惠如同盾牌一样围绕着我们，那这些都是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读到。神的话语就是他，对不对？神是好的，所以他的话语也必须是好的，因为他的话就是他，道就是神，所以是原为一的。神的道，道还有神是原为一的，道就是神，所以他的道是好的，他也是好的，必须是这样。Amen。 比如说当他对摩西说，因为摩西有一个重大责任嘛，要去拯救整个以色列国脱离埃及，因为他们在那里受苦太久太久了。可是他没有信心，他没有把握了，摩西他没有把握。所以有一次他问神，当神给他这个任务的时候，他问神，他说如果他们访问我，你奉谁的名字来？你知道耶和华对他说什么呢？耶和华对他说，你告诉他们自由拥有的神，我的名是自由拥有。什么意思？就是神就是他是我，就是神说我就是我是啊，哇，非常非常有力的。 Amen。 所以今天我们有神住在我们的里面，而我们有神的光啊在我们的里面啊。 Amen。 哈利路亚，我们有神的光在我们的里面。约伯说，我借着他的光行过黑暗。今天神的光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的灵里哦，我们是光明之子，神的光在我们的里面是不会暗淡的啊，所以你不会没有方向，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你不需要害怕，就是这个意思。因为在你的灵里有神呢，与你同在，神住在你里面，他的光，他的属性，他的爱，神是爱啊，爱在你里面，爱在你里面，你住在爱中，因为他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在他里面，是不是？所以爱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在爱里面，我们住在爱里。所以要跟你讲的就是，在他是没有改变的。雅各说他没有转动的影儿， Amen。 因为这样，弟兄姐妹，我们在讲什么？信心。因为这样我们可以完全信靠他，因为这样我们可以信任他啊。我刚才让你特别看到第四节，约伯说神亲密的情谊临到他的帐篷中，曾对他来讲，来回到这个，对他来讲神成为了他的密友啊。约伯说神待我有密友之情啊，那今天更何况是我们，对不对？我说今天更何况是我们。 Amen。 约伯把神当作是他的密友，虽然神与他没有约。那你还记得我说过，不信任会影响亲密程度，对不对？尤其我们跟神之间，我们已经与他有友好的关系了，因为耶稣的原因，我们已经与他有一个友好关系，因为他没有再生我们的气。其实正确来讲，他也没有再生全世界人的气，因为他对罪的那个愤怒已经落在耶稣的身上，耶稣已经代替了全世界的人，为全世界的人死了，全世界的人的罪，全世界的罪，罪的代价已经落在耶稣的身上，他成为了那个赎罪祭，他担当了我们的罪，他成为了那赎罪祭。 Amen。 感谢神。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对神有正确的认识，对神有正确的认识，明白他的属性，这个是非常有助于我们的基督徒生活。而基督徒生活就是一个凭信心而活的生活。 Amen。 就是说不要无知， Amen。 不要无知，那么无知很容易解决，我们要有神的话语的知识就可以了， Amen。 所以我们回到亚伯拉罕，那至于亚伯拉罕呢，我们看到圣经告诉我们，神呢称他为他的朋友啊。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他是信心的父啊，是我们信心之父啊。可是很有意思的，就是很有意思，神称他为他的朋友啊。从这一点注意听啊，从这一点神称他为他的朋友，你就可以听得出来，你就可以意识到亚伯拉罕是 多么的信任神，亚伯拉罕相信神，对不对？首先神称他为义，然后我们也会明白到亚伯拉罕是信任神的，因为这样你看他站得有多稳啊！好，上个礼拜或者说前个礼拜已经让你看过那些相关经文，所以我不会再重复前几个礼拜所讲到的，回去听。那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以赛亚书41章，就是在这里旧约，这个是同样的以赛亚先知写的一句话，有关于亚伯拉罕的。以赛亚书41章第8节，为你以色列我的仆人，神在说话，雅各我所拣选的，我朋友，哇，很亲密，是不是啊？是不是很亲密？我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哇，我们留在这里，留在这里，为你以色列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我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神称他为他的朋友。其实在这里呢，神是在向以色列人说话，神在提醒他们，他与他们的先祖的立约关系。 Amen。 我们看到神怎样称亚伯拉罕为他的朋友啊，这句话已经很清楚表明了亚伯拉罕跟神之间有亲密的关系。而弟兄姐妹，想到亚伯拉罕是在摩西的律法之前的啊，你看与神有亲密的关系，你不需要一张纸条，一张字句，你不需要规条来帮助你与神建立更亲密的关系，在这个友好的关系之上建立更亲密的关系，你不需要，对不对？所以回到那两个字，有谁可以猜到那两个字是什么字？对吧？亚伯拉罕是活在摩西律法之前的嘛，然而他跟神有这样的一个亲密的关系，是很自然，就是这两个字，对不对？很自然，是不是呀？ Yeah, 所以他与神同行来的自然，敬拜神也来的自然，无论他去到哪里，他助坛献祭，对他来讲是正常，是自然，是理所应当的一件事情，他应该做的一件事情，因为他知道神是神嘛，而神是应当被敬拜尊荣的呀，谁教他的呀？肯定是他的先祖传下来的啦。其实他老爸是他拉，他拉其实圣经说他是拜偶像的，所以他肯定不是从他亲生父亲那里。总之哇，然而他知道，所以很奇妙哦。其实真的有时候我在想现今生活，有时候在想一些现代日子，有时候也是这样的，谁教的？至于我们，因为我们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恩高在我们里面，对不对？我讲到恩高啊，先跟你讲一句话。上个礼拜我在厨房，我在我家厨房，然后突然间就有一句这样的话，非常幽默的一句话哈。我说我没有三高，我只有恩高。这句话是不是太好了？很幽默，是很幽默。然而是真的。我说我没有三高，是不是凭信心说的？我是真真实实没有三高，我的体验报告没有三高的。不过神很好啊，突然间有一句这样的话冒出来，而且很押韵。我没有三高，我只有恩高。你们也可以这样宣告，因为你可以凭信心宣告。如果你身体报告，至于我是一个事实，我没有三高，我只有恩高。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恩高在我们里面，哪里说的？约翰1:2是不是这样说的？恩高在我们的里面，他在一切的事情上凡事都教导我们，对不对？对不对？是不是太好了这句话？如果你从别的地方听到这句话，肯定啊， 这里才是原处啊。呀，我没有三高，我就有恩高，这句话太好了，是不是啊？所以我在想，有时候有些事情真的圣灵亲自来教导我们。你看当我说这句话，你们也不要曲解哦，不要曲解我的意思啊。你不可以说哦 OK 啦，我也圣灵恩膏在我里面，我不需要向人学习了，我不需要去 向老师学习，我不需要去上圣经学院了。No, 圣经学院是必须的，尤其如果你有呼召的话。阿们。因为有一些装备是从圣经学院得来的。哇，这些是末世的言语啊，我没有想到要讲的。哈利路亚，感谢神。所以讲到亚伯拉罕，谁教他的？我不知道。你们亚当犯罪以后，他知道侍奉神献祭应该以神所要的方式去献祭，所以他传下去教导他的孩子，这样子代代相传了。所以我们要代代相传，来到亚伯拉罕，他知道，你们他知道应当的事情啊，他应该筑坛献祭的，应该敬拜神的，所以他敬拜的来很自然，你知道吗？他顺服神的来也很快，也很正常哈。所以我们会继续来讲关于他亚伯拉罕，然后从他身上我们可以学习一些功课，也可以应用在我们自己的实际生活中。因为我在跟你讲关于一个信心的生活，然而不是挣扎的啊，不是挣扎的。所以神称亚伯拉罕为他的朋友，可见他跟神之间有亲密的关系，对不对？阿们。虽然在圣经里面我们没有读到很多有关于以诺了，但是我们读到一句有关于他的话就已经够了。神说以诺与神同行，习惯性的与神同行是他的生活方式，然后走着走着就不见了。Amen。 所以这种友谊啊，神说亚伯拉罕是我的朋友，这种友谊是建立在，我现在是跟你讲到关于亚伯拉罕，你有没有发现到是建立在什么的基础？有两个关键要素，建立在两个关键要素的基础之上。你知道是哪两个吗？是建立在信任，亚伯拉罕信任神， Amen。 而且亚伯拉罕顺服神，亚伯拉罕的顺服，特别是在他愿意把以撒献上，对他来讲是一个很重大的考验。所以啊，以前我们常常说 Amen， 其实真的嘛，比如说神不是真的要你，好像甘天信的书上也有讲到一句这样的话，但是在我读到他在书上所写的这句话之前，我本人在我19-20岁的时候已经经历这个了。所以如果你问我谁教你的，我只能够跟你说圣灵在我里面亲自教导我的。真的有很多我早年年轻的时候，青少年的时候所学到的，我只能够说是圣灵老师亲自教我的，没有人教我的。在那个时候有关于我所学到的那些功课，所以我非常明白这一点，我对这些非常有感觉。所以哇，哈利路亚，神不是真正要你去非洲，他只是要你愿意去非洲罢了，对不对？所以如果你明白天父的属性，你越早回应他，那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回应神，对不对？你越明白这个，你就不要拖了这么久啊，因为其实他不是真正要你去非洲的，他只是要你愿意罢了。就如亚伯拉罕这里，神不是真的要让他杀，神怎么可能要他杀他自己的儿子呢？ Amen。 我在我的另外一些课程我有讲解过，详细讲解过这个， Amen。 但是今天我留在这个范围内跟你分享哈。亚伯拉罕跟神之间这个友谊啊，是建立在信任和顺服的关键要素，这两个很重要的关键要素之上的，信任与顺服。 Amen。 啊，信任与顺服，比如说呢，我就先插一句话，那比如说当我们讲到顺服与权柄，对不对？顺服不是挣扎，不应该挣扎，因为尤其是你越凭信心，你有信心，有信心凭信心，你更加可以顺服。 Amen。 因为你有信心嘛，你更加可以顺服，顺服没有问题的呀，顺服是不是这么难的。在我们的讲顺服的时候，我们常常以前他们说顺服不是一件易事，不容易，可是我发现顺服也不是很难的呀。 Yeah， 尤其如果你有信心。 Amen。 所以亚伯拉罕他信任神，所以顺服没有很难呢。 我们读不到亚伯拉罕拖拖拉拉，我们读到的就是隔天他起来出发了，带着儿子出发了。你看对不对，在这样的一个重大的考验中啊，亚伯拉罕通过了，他通过了。那这个故事我们来看新约雅各，今天我们翻了雅各书好几遍，雅各书，我们来看雅各书第二章啊，感谢神，太好了，主的灵在这里，你们有没有在享受啊？在这个河流中有没有在享受？哈利路亚！我自己边讲也在边享受，所以我会讲的慢一点，因为我在享受。感谢神，亚伯拉罕，哈利路亚！雅各书第二章，我们来读21节到23节。21节说，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啊，这个你要正确了解哈。我们前周看到亚伯拉罕因为相信了神的应许，所以即使他在那个时候什么都看不见，看似是完全不可能的，然而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相信神，亚伯拉罕信耶和华对他说的话，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算他为义。而这个是在神让他献以撒之前的，在创世纪15章你读到亚伯拉罕信神，如果你要知道是在创世纪15章第6节，亚伯拉罕信神，神就算他为义了，以此为他的义。所以这个是在创世纪22章之前的，对不对？因为献以撒是在22章嘛。但是在这里雅各说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嘿，难道我们是靠行为得救吗？当然不是，弟兄姐妹，很清楚的哈，我们不是靠行为得救的，我们因信称义，我们因信称义，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这信。你有神的恩典那又怎样？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典呢，是他的恩典救了我们的，因为我们相信他，是不是？所以其实恩典与信心是密不可分的。哇哦，我第一次说这句话，哇哦，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哦，感谢赞美主。科布拉沙特的法拉巴里昂嘎朗嘎呀，继续留心听。所以我们不是因好行为得救，但是我们得救以后，正常来讲了哈，应该要有好行为的嘛，是不是？因为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了嘛，所以正常的成长过程应该会有好行为表现出来的，不是挣扎出来的，是自然的，因为我们已经有了神的生命，你懂吗？对不对？我们重生以后，是不是我们有神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因为我们有了神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那么外在的生活就反映了里面的生命，生命与生活，生命，神的生命在我里面，我的外面过的生活就是反映了里面所拥有的神的生命。所以正常的基督徒成长过程，如果他们正确的被教导培养啊，就会活出属神的生命，也会展现出好行为啊，复得荣耀嘛，对不对？对不对？所以你要把首要放在首先，好行为不能让你得救的，但是你得救以后，重生以后，你会结出义果的，因为你是一个义人，义人结出义果，有什么好奇怪，对不对？其实不是那么难明白，对不对啊，弟兄姐妹，阿们。所以亚伯拉罕他在献以撒之前，神已经因为他相信，你知道吗？亚伯拉罕相信了一个好消息。你知道福音，福音是什么意思？福音就是好消息。所以当神跟他讲一个好消息，我要叫你伟大什么什么的，而且这些都是靠神的恩典， 完全无条件的，神应允他的所有的祝福啊，都是出于神的无条件的恩典。哇，亚伯拉罕听到这个好消息，你可以这样说，我们这样说是没有错哈。亚伯拉罕听到了好消息，所以希伯来书不是有一节经文说到，那些人他们也听到了福音，可是他们没有用信心与所听到的调和起来。亚伯拉罕听到了这个好消息，不仅如此，他也相信，所以神称他为义了。所以今天我们心里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第三天神叫他从死里复活，我们口里承认就必得救， Amen， 就必造为义，也不只是被称为义，乃是被造为义。所以弟兄姐妹，圣经不是矛盾的，我说圣经不是矛盾的哈，在这里你不要读到这个经文就是说哦，亚伯拉罕因为行为称义，不是，你需要用经文来解释经文， Amen。 继续来读22节， OK， 这个你明白了。22节，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我今天早上在想，你可以这样说，亚伯拉罕就是因为信任神，亚伯拉罕就是因为太信任神了，所以他想都不想。我们也没有读到圣经说他跟他的妻子商量，没有，他可能学了一个功课。什么功课？就是他的妻子因为没有耐心建议他与他的婢女同房，他可能学了一个功课，知道哎呀，这样是不行的，学了功课就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这个是我自己的想象，他可能觉得说哦，如果我跟我妻子商量，他肯定会告诉我不要去，不要这样做，不要带着以撒把他献上，因为他学了一个功课，因为神过后跟他说从以撒生的才是你的后裔。然后在那个时候他肯定领悟到，哇，我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啊，我凭血气按着肉身生了这个以实玛利出来。所以这回我们读不到亚伯拉罕跟他的妻子商量神跟他说的话要把以撒献上了，我们读到的就是隔天清早一起来，可能那晚太晚了，所以他等到隔天清早他就带着以撒出去。所以我早上有在想，就是因为他太信任神了，你知道，也读不到他问神为什么要这样做，神啊，这个儿子不是你赐给我的吗？为什么你要我这样做？他没有多问，他只是照做。哇，可见他是不是哇太信任神了，真的是太信任神了。阿们，因为他太信任神，他相信神，所以有所行动，有所行动。也因为这样，雅各说亚伯拉罕的信心因为行为得以成全。神需要他的信心被成全，阿门呀，哈利路亚。所以你看到吗？我们在讲什么？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呀？回应神的话语，对不对？那么讲到回应神的话语，我跟你讲到亚伯拉罕他跟神之间的这种友谊关系，而这种友谊关系是建立在他的信任神和顺服神的两大要素这个基础之上。那今天对于我们来讲， OK， 我们先把这个读完。23节，这就应验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朋友，有一首歌叫朋友，香港的。你看到亚伯拉罕他顺服神，因为我们看到亚伯拉罕顺服神，所以你可以这样说，顺服神，他顺服神就是他的信心的行动，他的信心的行动了。雅各说行为了，所以 我用行动更好明白，可以更好的分开来，不然你以为是好行为，不是行动。 Amen。他顺服神就是他的信心的行动，因为信心是一个行动，信心是有所行动的，可以这样说， 信心就是把神的话语付诸于行动来释放你的信心，你的信心的有所表达就是借着行动来表达你的信心。你知道吗弟兄姐妹，在新约保罗的书信上你会读到这句话，在罗马书，信心的顺服，信心的顺服，你可以在罗马书圣经里面你读到保罗在新约之下也有这样的一个短语，信心的顺服，出于信心的顺服，信心的顺服了， Amen， 因为听到然后顺服， Amen， 所以亚伯拉罕他是通过顺服来展现他对神的信靠， Amen。 所以在希伯来书哪一章，十一章，信心的伟人那一章，你不可以不知道。在希伯来书十一章啊，讲到很多那些信心的伟人，你会读到亚伯拉罕的名字出现不只是一次，出现不只是一次。 OK， 在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七节那里说到，亚伯拉罕因着信，他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因为神吩咐他给他的那个指示，那个吩咐他被试验了，他被考验了，他的信心被考验了，他听到神如此对他说话，哇，在那个时候他的信心被考验了， Amen。 圣经说在这个经文说，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欢喜领受应许， Amen。 其实当神让我们无论献上什么给出什么，其实在给出的这个过程中啊，其实我们是在领受的，Amen。 他将自己的独生的儿子献上，所以亚伯拉罕因为信任神，他相信神，所以他行动了，而因为这样雅各说他的信心得以成全了，他因为顺服而行动，他的行动成就了他的信心，哈利路亚，感谢神。所以你看到吗，信心、信任、信靠啊，你信靠神，你相信神是爱你的啊，因为你相信神是爱你，或者说你知道神是爱你，所以你应该相信他呀，你知道神是爱你，你应该相信他的，因为你知道他爱你呀，对不对，对不对， Amen。哈利路亚，信心、信任、信靠是有所表达。昨天呢，祷告的时候有一句这样的话，就是不要像该隐一样，把神所不要的献给他。亚伯拉罕跟该隐对比，亚伯拉罕是把神所要的献给他，可是该隐，昨天当我有这句话的时候，我没有想到亚伯拉罕的哈。因为他是很自然的出来的，不要像该隐一样把神所不要的献给他。该隐是怎么回事？该隐是，你看如果你读同样的这个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你会读到该隐跟亚伯之间，亚伯是因着信献祭给神的，亚伯是因着信，也就是说该隐没有凭着信，该隐把神所不要的献给他，所以亚伯因着信献祭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他的礼物做的见证，虽然他死了却因着信仍旧说话。哇，所以信心的故事，伟大的信心故事，仍然我们还在讲那些伟大的信心的故事，阿们。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跟你讲这些信心的见证，一直在跟你说，尤其如果你来我们的圣经学，我们一直跟你分享很多甘天心弟兄的他的那些见证啊，信心的故事。那恩典又怎么说？亚伯拉罕有没有恩典？我问你，亚伯拉罕有没有恩典？亚伯拉罕超级有恩典了，对不对？因为当神应允他，给他那些应允的时候啊，神凭他自己说什么，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祝福你，是不是？去看创世纪 神说什么？我要赐福给你，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我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我要，我要，我要。神没有要求他什么嘞？你没有读到神有没有对他有任何的要求？神只要他相信他，而他也做到了。亚伯兰超级有恩典，神给他的所有的应许都是因着这些无条件的恩典，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吗，到最后神给他的这些应许，伟大的应许啊，我再说一遍啊，神给他的这些伟大的应许啊，跟他立约这些啊，都是因着他的神的恩典。所以你不可以说亚伯兰没有恩典，他超级有恩典，他可有恩典了。但是你要知道，到最后是因为亚伯拉罕的信心，他做的好几件事情了。比如说希伯来书刚才我跟你讲了，有好几次提到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遵命出去，亚伯拉罕因着信他把以撒献上，等等等等。到最后 Amen，我们看到的是亚伯拉罕用信心来回应神的恩典。所以说恩典跟信心是密不可分的，我们得救是本乎恩，是他的恩典救了我们，是不是啊？罗马书第五章说到啊，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他已经向我们表明他的爱了，已经让耶稣死在十字架上。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2000多年前，你跟我出世了没有？我们都还没有出世。可是他因为耶稣一人，就是为全世界的人死了，就算这些人还没有出世。所以在早在我们还没有出世之前，神就已经让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是他的恩典救了我们，救了全世界。所以严格来讲，他已经救了全世界。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是，世界需要接受这份恩典，需要接受这份救恩。所以我们传福音，劝人与神和好，就是这个意思，劝人回家吃爸爸的饭，不要在外面流浪。流浪啊，这些羊在外面是很危险的。所以世人需要我们得救本乎恩，对不对？也因着信，所以他们需要相信，他们需要听到福音，他们需要相信。哦，耶稣是神的儿子，按照罗马书第十章，耶稣是神的儿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神叫他从死里复活。我们心里相信，我们口里承认，就必得救，就可以经历这份救恩。你明白了吗，弟兄姐妹？所以亚伯拉罕超级有恩典，但是我们也读到他用信心来回应神的恩典。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神召他的时候，他遵命出去，而你不可以说神的召唤，他的选召是没有恩典，你不可以这样说。也就是说，当神召他的时候，其实是给他一个机会，是邀请他有份于他的恩典。然后经文记载，他因着信他就遵命了，就出去了，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所以不、哦、亚伯拉罕很有恩典，神给他的所有应许都是因着无条件的恩典，但是到最后是因为他的信心，信心的顺服了、啊、Amen。 他用信心来回应神的恩典，他领受了这份恩典， Amen。 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跟你们讲的主题是 回应神的话语，这个是凭信心生活的其中一个环节。所以但是我很强调的就是不要挣扎，不需要挣扎，不应该挣扎，应该来的自然。所以与其挣扎说我要顺服神，我要，你觉得好像很辛苦，我要顺服神，我要回应神，然后变成很辛苦的一个过程，不应该是这样的。我乃要给你一个鼓励，真的给你一个鼓励，专注于，你看我今天早上让你看到，特别让你看到亚伯拉罕跟神之间的这个友谊关系，神称他为他的朋友。我们专注于，我们投时间，我们就是，我要鼓励你的，就是投资在你跟神之间的关系中。那这个关系已经有了，是因为托了耶稣的福，我们入了耶稣这扇宏伟的救恩之门了，我们成为了神家的一部分，神的家人，这个关系是已经有了。但是我鼓励你，就是专注投资在你跟神之间的关系中。怎么说？怎样投资啊？就是读他的话语咯。你们有些基督徒，他们不是很没能，就是很信靠神，晚上常常睡不着觉，很挣扎生活中的事情，可是他们又不去读神的话语，这样怎样解决问题？是不是？神的话语有你一切的解决方案，你所需要的解决方案，而且信心不会让你失眠嘛。你读了神的话语，哇，信心就来了，神跟你说话，对不对？啊，这个就是我的意思，你投时间在你跟神之间的关系中， Amen， 就是专注在这一点啊，然后其他的一切我担保你就变得很自然，很自然。你越认识你的天父， Amen， 你越享受他的同在，就如一个跟神没有约的约伯啊，本来他对神的知识也不是很深的，其实算很浅的，但是他起码知道在他还没有遭受患难之前呢，是神保守了他，保护了他，赐福于他，而且还说他很，就是他很怀念呢神。他以为，因为那个时候约伯以为神不理他了，你知道吗？呀，可是他知道，他称神的神成为了他的密友，给他密友指教他，神指教他，连一个约伯都知道享受这些。那么更何况今天我们是在基督里的人，我们因为在基督里成为了父的儿女。记住信心的两大支柱是什么？第一个就是知识，你要有神话语的知识，所以不可以无知，要有神话话语的知识，就是他的应允啊，他说了什么。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柱子就是他的信实， Amen。Amen， 在这个系列的开始的时候我说过一句话，就算我们不信啊，他仍然是信实的，就算你不相信他，他仍然是信实的，他不可能因为你的不相信他就变成了一个不信实的神，不是的，神是信实的，就算你不忠于他，他的信实仍然没有改变啊，因为他的信实是直到万代啊，哈利路亚，他的慈爱是直到永远，他的信实是直到万代，就算你不信你不忠，他仍然是信实的，哈利路亚， Amen。 所以那两大柱子就是你要有他的话语的知识，但是不要只是有知识啦，不要只是有头脑知识，你要经历那知识。我所谓的经历那知识，就是用我的话来解释，就是说你要品尝神话语的美好滋味。所以在圣经里面你也读到这些经文说，来品尝啊，品尝主恩的滋味，对不对？来尝一下嘛，来尝一下， Amen 弟兄姐妹。所以在我们的生活中，我常说了，基本上活在这个世界上人的几个基本需要，要么就是钱啦，要么就是健康啦，要么就是方向啦，要么就是还有一个魂的那个方面也是很重大。但是总之你越知道耶稣在救赎中为你做了什么，这些就自然而然的就会被照料到了，这些方面的需要。 Amen Amen。 因为行在最高的信心就是你 明白耶稣为你做了什么，他的救赎完工，整个救赎项目哦，你知道吗？对于人类的整个救赎项目是天父一手计划的，而且是为我们所计划的，而且是由他的爱子耶稣来执行的这个救赎计划。 Amen。 所以我们讲到亚伯拉罕，他，我想到今天早上我特别想到，就是他因为太信任神了，所以他可以很自然的顺服神，所以他与神之间的那个友谊关系是建立在信任还有顺服。最后我要给你们的一个经文是这个约翰一书四章十六节，神爱我们的心啊，我要解释这个，这个我们中文圣经说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但是我要解释这个神爱我们的心啊，它原文应该是这样了，说神在我们里面的爱，特别注意这个字在，我跟你讲过这些在啊靠啊，这些是介词，而当我们学在基督里这些真谛的时候啊，很不可忽视的，这些在，我们在他里面，所以这个神爱我们的心，我也特别要你注意这个字在，在我们里面的神的爱。所以弟兄姐妹，此时此刻每个人要知道，也可以这样对自己说，神的爱在我里面，每个人这样子对自己说，利用这个机会，神的爱在我里面，在我里面的神的爱，我们也知道。所以每个人我们没有无知的理由的哈，现在我们都知道神的爱在我们的里面，我已经知道了，而且我也信。 Amen。 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的啊，因为他的爱在我里面嘛，啊，神是爱嘛，所以我是住在爱里的，爱也住在我里面，神也住在我里面。所以你可以想象吗，我们是多么满了爱的吗？阿门。那我们讲关于信心，你知道了神爱你，他让他的儿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个就是他向你表达他的爱的一个实际方式了。 Amen。 你知道神爱你，那你知道了他爱你，他用他儿子的性命来救了你，我们应该可以更有理由相信他，就是应该对他没有任何的怀疑，没有任何的就是不信，因为他连爱子都给了我们呢。那么还有什么是我们不能信任他信靠他的呢？所以我要讲什么呢，弟兄姐妹，不要让这个什么凭信心生活成为好像很重大的一个责任，好像很挣扎，不要搞到这么的复杂，甚至不要搞到这么复杂，一切来得自然而且是正常。 Amen。 因为我们不是凭眼见，世界凭眼见，可是我是基督身体的肢体，我们是教会，世界凭眼见，教会凭信心。哈利利亚。因为我们不是凭眼见，乃是凭信心。然后鼓励你的就是投资在你跟神之间的关系之上，怎样投资，做什么，你应该做什么，我们就是花时间，投时间，投时间啊，投时间在他的话语上嘛，你读他的话语就是与他相交嘛。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在祷告中，在祷告中，你看还是离不开这两大柱子，对不对？每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应该建立在这两大柱子，神的话语，他的道与他的灵，道与灵啊。 Amen。 因为我们里头已经有了他的生命，可是在外面呢，我们要过一个与神的生命对齐的外在生活，你懂了吗？ Amen 吗？感谢赞美主，回应神的话语是不是变得很自然了？阿们，哈利路亚。你越认识他，你知道他的爱，你相信他，你更容易顺服他。 顺服他的话语，无论是圣经记载的或者他特别对你说的。哦，感谢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哦，哈利路亚，与神之间的关系，所以你看呢，到最后还是回到这个基础，与神的关系。所以基督教不是一种宗教，是一种关系。亚伯拉罕神称他为他的朋友，连约伯也把神当作他的密友。哦，感谢天父，你还有要说的吗？天父，哈利路亚，我们的生命越来越被改变，也是因为你的话语。我们感谢赞美你，信靠你，相信你，你的话语怎么说你，你就是怎么的一位神。我们感谢你在我们心中所开始的工作你必完成，我们感谢你，我们与你有一个非常好的关系，因为你的儿子耶稣的原因，我们可以越来越顺服的自然，因为我们越来越能够信任你，越来越信靠你。感谢主，感谢你的美善，感谢你对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中的计划和目的。我为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姐妹献上感恩，感恩让他们在属灵上不断的加增，在属灵上各个方面呢，不只是在属灵上了，像约翰祷告一样，我祷告他们凡事兴盛，身体健康健壮，就如他们的魂兴盛一样。但是我尤其特别要感恩的感谢的，就是在他们的灵里，他们的属灵成长会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因为他们越来越认识你，品尝你的美好的话语的滋味。天父，我们感谢你一直在对我们说话，因为你是永活的神，而且你是圣洁的神。我们今这一切的祷告感恩都是奉主耶稣大能的名字。一个人说啊。